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最后一课，就是第30课，主题是北方恶王安提阿古四世任意而行。经文的范围在11章的36节一直到12章的13节。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11章的36到45节的经文。经文36到37节说，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这两节经文存在着两种解释经文的流派。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解释的这两大流派跟整合的观点是什么。第一派是历史派的观点，也就是说呢，这部分的经文内容还是在描写历史人物安提阿古四世。作者写到这里的时候，虽然他本人可能不知道安提阿古的结局，但是预言他最终会死在神的审判里面，目的就是在安慰当时受迫害的犹太读者。只是说这种解释的难处在于后半段预言，特别是关于战争的部分，跟安提阿古四世的实际历史结局不符合。再来第二派是未来派的观点，他在说呢，这部分的内容已经跳脱历史，直接描述末世的敌基督。因为经文里面的许多细节不符合安提阿古四世，所以呢，认为说这是一位未来出现的，将在大灾难中迫害犹太人的角色。但是这种解释的难处是在于它割裂了上下文脉，让当时呢受苦的读者很难从经文里面得到直接的安慰。那最后当然也有整合的观点，也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看法，他们采取了历史未来派的解释，也就是说作者是以历史人物安提阿古四世的暴政作为一个典范，用他的行为来预示和勾勒末世敌基督的特征跟作为。再来我们也看一下这两节经文里面提到的敌基督的一个狂妄跟悖逆的部分。经文说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是在描述敌基督会像安提阿古四世一样，完全蔑视所有的传统信仰和权威，极端的自我中心，并且把自己抬高到一个超越一切神明的地位。而且呢，他亵渎万神之神，讲的就是这个人他将会用花言巧语和怪异的言论来攻击诽谤至高无上的神，就是万神之神。他企图取代这位神的地位，要求世人呢对他进行崇拜。经文也提到呢，他将会行事亨通，也就是他享有一定时间的成功，一直到主的愤怒完毕。换句话说，他在神的审判降临之前，他还是有作恶的自由空间，因为一切都是按照神既定的计划在进行。那在这个部分呢，这个敌基督的这一个人呢，他会抛弃一切的信仰，他会不理会自己祖先所敬拜的神。那当然呢，这些行径就像安提阿古四世违背他父亲尊重犹太教的政策一样，显示说这个将来要来的人呢，他彻底背叛了家族的宗教传统，而且他也蔑视一切的神明，他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可能是指当时社会或他的母亲所崇尚的良善宗教。他完全不尊重任何的神明，因为他认为他自己高过一切，在他的眼里面，宗教只是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所以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或者是自己化神者。再来往下我们来看38到39节。经文说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这两节经文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敌基督的这一个人崇拜军事力量。他崇拜军事其实就是经文里面讲的保障之神。 末世的这个敌基督者呢，虽然抛弃了传统的信仰，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神，他所敬拜的神是军事力量跟权力，就好像那个安提阿古四世一样，他将会倾尽全力扩张军事力量，为称霸世界做准备，而且他利用财富来巩固政治，他会使用金银宝石等财物来敬拜这个连他祖先都不认识的神，就是他所谓的军事扩张跟政治权力。他会设立一套自创的或者是被选定的宗教，透过财富投入来强迫民众信仰，借此来巩固他自己的集权统治，而且他也依靠外力收买人心。这个敌基督者呢，他会借助外邦的势力，也是外邦神的帮助，成功攻占那些最坚固的堡垒跟据点。这个就象征着他结合了政治权力跟虚假宗教之后，将会无坚不摧，在世上为所欲为。他也分封土地，收买人心。为了建立自己的霸权，这个敌基督者会使用统战跟贿赂的手段来笼络人心。他会将荣耀、高位，也就是使他们辖管许多人的这些策略，还有把土地，就是分地给他们，把这些呢看起来很荣耀的东西呢，赐予所有承认并且服从他的人。就像当时许多犹太人为了好处而投靠安提阿古四世，反而回过头来迫害自己的同胞一样，末世的这个敌基督者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排除异己，建立起一个没有人能够挑战的追随者的势力。再来我们看40-41节，经文说，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侵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这两节经文其实就是在形容末世大战争的爆发。经文借由历史上的南方王跟北方王之间的冲突，来预表末世敌基督者对于全球列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这个敌基督者呢，会像历史上的北方王一样，倾尽军事力量，动用战车、骑兵、庞大的海军，用暴风般的威势对南方发动猛烈的攻击。敌基督者为了称霸全球，也会像洪水泛滥一样，进入跟征服许多国家，展示他无比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也必会进入所谓的荣美之地，就是犹太地、巴勒斯坦地区，这是他实现唯我独尊野心所必须占领的核心区域。那尽管敌基督者几乎征服了所有的国家，但是以东、摩押和大部分的亚门人，也就是大致位于约旦境内的这些地区，将得以逃脱这个敌基督者的控制。这个就预示着，尽管敌基督者的野心是征服全世界，但是他的霸权并不是完美无缺，最终没有办法实现完全统一列国的梦想。再来往下，我们看42-45节。经文说，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利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这段经文其实是在描述敌基督者统治权的一个极限扩张，跟他最后的悲惨结局。跟历史人物安提阿古四世不一样，这一位所谓的末世的敌基督者将会成功征服许多国家，连埃及地呢也没有办法幸免。他将会大肆的掠夺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种宝物作为战利品。此外呢，利比亚人跟古实人，就是今天的利比亚跟伊索比亚，这些非洲国家也会被他控制并且跟从他，显示说呢，他的统治范围远远超越了历史上的暴君。但是呢，尽管敌基督者的势力庞大，他将会被东方跟北方传来的消息所惊扰，就如同安提阿古四世曾经受到罗马跟东方势力的威胁一样。这个末世的敌基督者呢，面对这些反对势力，他将会极度愤怒， 并且如同被困的野兽一样发动残酷的行动，大肆杀戮许多人，成为历史上最凶残的暴君。那这个敌基督者，他会在地中海和耶路撒冷荣美的圣山之间设立他的华丽总部，就好像宫殿的帐幕一般。这象征着他的统治范围涵盖了巴勒斯坦跟他周边的地区，似乎所有的世人都要服从他的权力一般。尽管他的政权看起来好像坚不可摧，但实质上还是不堪一击的，如同那些泥土混合铁的结构，终将承受不住来自神的审判。在神预定的终结时刻到来的时候，这个敌基督者，也就是所谓的人类的煞星，将会孤立无援，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他，他会面临悲惨的审判下场。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他有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说这段经文其实有透露出暴君的必然结局，因为天使透过安提阿古四世的兴衰，在告诉读者们，历史上所有迫害神子民、自诩为神的暴君，最终都会黯淡收场。那末世敌基督者，他最终会陨落，当他陨落的时候，就是神终结历史的时刻。届时，神的子民跟百姓将会进入神那永不败坏的国度，得到最终的平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11章36到45节经文的一个大意。这段经文里面，他点出了末世敌基督者是一个超越历史的狂妄者。也就是说，但以理书后半段的这个王，他是以历史上的暴君安提阿古四世作为一个样板，预言有一位末世的敌基督者，他将会极度狂妄自大，自称为神，但实际他崇拜的却是军事权力。他将会背弃一切的信仰跟传统，透过诡计跟武力建立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他的统治虽然势不可挡，但是他的本质是邪恶的，而且拒绝悔改到底。这段经文也提到了第二点，就是全球的征服跟最终的大战。末世敌基督者的帝国版图将会扩及埃及、非洲等广大地区，而且入侵犹太地、荣美之地，设立总部。那这段时期将发生末世的南北阵营大战，显然他所向披靡，但最终会被东方跟北方的消息惊扰，继而发动残酷的大屠杀。不过呢，他的霸业并不是完美的，有一些民族会幸免于难，显示说他的野心最终会落空。再来呢，这段经文也提到了神的介入跟永恒的拯救。这场大战的终结是神所定下的时限，当敌基督者的势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天使长米迦勒将会为圣民征战，敌基督者将会孤立无援地被神击败跟审判，他的灭亡标志着人类历史的终结和神的国度的降临。所有名录在生命册上的信徒，无论生死，都将复活得救，战胜死亡，进入永恒的福分。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最终章了，就是但以理书的第12章1到13节的经文解析。首先呢，我们先来读12章第1节的经文。经文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一节经文呢，是在记载有天使长保护之下的巨大灾难。虽然经文分了章节，但是呢，第12章的开头就是紧接前面第11章所描述的末世冲突之后，指的就是那一段征战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时期。在那一段征战的时间呢，天使长米迦勒会挺身而出，他是保护犹太人的天使，虽然他具有极大的能力，但是他的职责并不是让人免于苦难，而是在苦难中施予帮助跟拯救。在米迦勒提供帮助的同时，将会有一场前所未有、规模最大的艰难时期降临，也就是这边讲的大艰难，或者是你把它翻译成大灾难。尽管在艰难当中有许多人死亡，但是那些记录在册上，这边很明显的就讲是生命册，记录在册上的犹太人将会被拯救，得以存活。这是第一节经文所讲的意思。
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唯有他能显明奥秘事， 谦卑寻求神，他必赐下智慧和聪明。让我们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十二章的第一节，接下来我们要讲十二章的第二节。经文的第二节说到，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一节经文呢，提到死亡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睡眠，而且它区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复活结局。经文在这边提到了，无论好人坏人，死亡后都是睡在尘埃中。这里用睡觉来比喻死亡，暗示说死亡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为接下来的复活的观念做铺垫。那经文里头也提到了多人，也就是多数人的意思。虽然经文说睡着的多人，但希伯来原文里面的多这个字其实更接近于一切或者是所有的人的意思，而不是仅指部分人。因此呢，作者可能认为所有的人都将在审判前复活。那耶稣在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里面提到普世复活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引用了这节经文。那在这边呢，这个经文其实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复活结局。有人的复活是一种永生全新的次序，也就是说复活之后的世界将会是一个全新的次序，由永恒的上帝开创的。那些近前的人将进入永生，这是永生的词首次在旧约里面出现，表达了信徒跟神美好关系将不会因为死亡而终结。再来，也有人的复活是一种羞辱跟憎恶，也就是永恒的定罪。那些不敬虔的人，他们的复活将是为了受审判，面临羞辱，永远的轻视和憎恶，他们将会被永恒的定罪。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三节经文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节经文在说明智慧人的荣耀与使命。这里的智慧人指的不是单纯的战争英雄，而是那些明白和留心神话语真理的人，这种洞察力是神的恩赐。这些智慧人呢，将会教导和兼顾他人，尤其是在受苦难的时候，会帮助他们认识并且坚守真理。他们的顺服跟受苦本身也是完成神工作的表现。忠心顺服的这些智慧人将会获得荣耀，他们的脸庞会改变，就是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如同星星一样，这象征着他们的圣洁和光辉。而这些人呢，另外的一个关键特质就是他们会引导多人走向公义，他们会透过活出信仰鼓励他人信心，使人可以认识到公义的源头就是神，还有他的怜悯跟饶恕。他们会如同星星一样散发光辉，帮助别人可以看见跟找到方向。这也说明了即使是最普通的信徒，只要活出忠诚的生命，就都能够完成引人归义的一个使命。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四节经文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一节经文在说明预言的保存跟封印。天使命令但以理要隐藏跟封闭这些话，这不是说不让人阅读，而是说要妥善珍藏保存，直到需要这份预言的时刻来临，就像保存一份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内容确实不变的文件一样。那这些最后的意象之所以要被封起来，是因为他们的细节跟但以理当时的时代不直接相关，主要是关乎遥远的未来。那封起来呢，或者是你把它翻译成封缄，也有属灵上的隐藏的意义。虽然经文好像公开，但是它的意义对灵性麻木视而不见的一般人来讲，它是被隐藏的。只有那些真正渴望而且愿意付出一切来寻求真理的人才能够领悟。经文里头呢，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那这个意味着在末世来临之前，人就会到处奔波，努力寻找历史跟世界的真相跟意义。只是说真正的答案不是在他们寻找的地方，而是在神的话语里面。那些在正确的地方寻找并且持续相信跟坚守真理的人， 最终才能够真正理解跟明白这些被封存的预言。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五节，经文说，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这节经文是记载异象场景的一个延续，也就是说这个异象的场景再次出现了。这一次最后的问答环节呢，场景又回到了但以理初次得到重要启示的河边。那除了向但以理说话的那位天使之外，另外两位来自天上的使者也出现了，他们分别站在河的两岸。其中一位使者向但以理身边的那位天使提出了第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引导出全书的最后一段对话跟启示。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经文说，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这一节经文是关于末世的关键提问，发问者是天使。虽然经文的表达略有不同，但提问的人不是但以理，是在场的其中一位天使。天使问的核心问题不是说这些事情何时发生，而是更精确的问说，这些奇异的事情，也就是指从第11章31节一直到第12章3节所描述的这一切苦难跟拯救，到底还要多久才会结束啊？那这个问题点点出了异象的真实性跟紧迫感，让人感觉人类的历史即将结束，一切预言都即将成就。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七节，经文说，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明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这一节经文呢，是关乎神圣的誓言以及预定的苦难实现。那位站在河面中央威严的天使向着天空高举双手，以活到永远的主这样子的一个名义来启示，这是最完全的保证，确定他所说的预言绝对真实。那天使宣布的苦难持续的时间是一载二载半载，其实就是三年半，重申了之前异象里面提到过的神秘时间的周期。那预言也指出，这一段苦难将会持续到打破圣明的权力，也就是说信徒的抵抗力量完全崩溃陷入无助的境地的时候为止。那我们就要思想一下，历史上的安提阿古四世并没有完全粉碎圣明的力量，所以这里暗示打破圣明权力的预言将会由未来像安提阿古四世一样的逼迫者来实现，就是那位末世的敌基督者。那预言也指出呢，当信徒在遭受极端不公平的试炼跟逼迫时，达到完全无助的状态时，就是神将要介入的明显征兆。因此信徒不应该绝望，而应当在巨大的痛苦里面充满盼望的等候神所应许的拯救来到。再来往下，我们看八九两节，经文说，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这两节经文是关于预言的奥秘跟目的。但以理有他的困惑，因为他听完天使的庄严的誓言之后，他感到很困惑，他就问了一个稍微不同的问题，他问说，这些事的结局将会是怎样的呢？那天使就回答，即使但以理亲耳听见的预言，但这些话的完整意义对他来讲还是隐藏而且封闭的。所以这里再次证实说，封闭是一种比喻，代表这个预言呢，深层含义在当时是难以理解的，只有在等到事件发生之后，人们才能回头看出预言已经成就。所以预言的目的并不是要提前提供详细的资讯，好让人可以事先规划或预测，而是要在事后确认神的掌权跟旨意。我们再来看第十节，经文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能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这一节经文呢，在说明末世苦难区分出了好人跟恶人。预言的深奥难解，其实就是为了让那些在信仰上受到巨大诱惑和敌对的人可以继续的坚持跟持守下去。那信徒所受的苦难也绝非偶然或没有意义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清净洁白熬炼神的百姓，如同炼金去渣一样。 只有透过这样的熬炼之火，才能够将恶人跟义人区分开来。苦难可以确保信徒的存度，使他们预备好迎接即将显现的主。那经文这边也提到了恶人的结局，恶人虽然无意中成为熬炼义人的工具，但他们自己却不受熬炼，还是选择行恶。他们继续过着例行生活，丝毫不受惊扰，也得不到祝福，悲哀的错失了最后的悔改机会。接下来看十一、十二节，经文说，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这两节经文在说呢，天使再次回到了关键问题。他说呢，这些奇异的苦难到何时才会结束？那答案呢，就用两个特定的数字来表达，就是1290日和1335日。这些数字的确切含义很难理解，不同的学者意见分歧，也难形成有系统性的定论。关于这两个数字，有字面的解释派认为说，这是从安提阿古四世废除献祭到圣殿重现或他死亡的期间，但日期难以吻合。也有更正理论派认为说，这可能是对早期预言实现的紧急更正，但是缺乏有力的证据。那当然也有最广泛的象征解释派认为，应该把这些数字看作象征意义，如同70个7一样，代表苦难的总体结束的实现。那这里呢，经文从安提阿古四世废除献祭和圣殿被亵渎开始计算的话，这两个数字的实现标志着末世苦难的最终结束。由于预言的确切日期其实真的难以掌握，那经文的核心目的其实是在强调信徒要忍耐到底，就像耶稣的教导一样。即使预言看似延迟，但那些充满盼望、持续忠心持守到最后的人会得到特别的祝福。最后我们来看一下12章的13节，经文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一节经文就是在说明但以理的结局跟盼望了。这一节呢，就是对年迈的但以理个人的最终吩咐说，尽管你已经很老了，但是还是必须继续忍耐跟持守信仰。经文里头提到但以理将会安歇，指的应该是他会像常人一样在坟墓里面安息离世。而但以理呢，也被认定是那些教导真理的智慧人之一，所以他将会从死里复活，起来享受神为他预备的福分，就是永恒的生命。虽然但以理并不知道末日是否会在他在世的时候来到，但是他对自己将来可以经历复活的生命充满确信，而这足以让他心满意足地结束一生。但以理书的预言跟意象呢，到了这边就算是完全的结束了。如果说12章的1到13节交代了一些什么事的话，大概就是三点。第一点就是但以理书预言了终极的拯救，那里头也提到了复活跟米迦勒的部分。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他会提醒我们敌基督者的一个结局，就是极致的狂妄跟败亡。而且呢，这段经文呢，他最后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神的百姓可以了解苦难的最终意义，并且以敬虔来等候神。关于但以理书的所有课程内容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天使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狂。